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吃瓜编辑部，我是蘑菇，
我是水水，
我是兔子。
过了春分，上海已经开始回温了，我们园区里的腊梅啊、玉兰啊、樱花、垂丝海棠也都陆续开花了，生机随处可见。我们吃包编辑部也计划开始推出四季面包巡礼系列，跟随四季分享一些应时应景的烘焙产品的开发思路，以及大家试吃到的一些季节性风味的产品。那么本期我们就围绕春天进行展开。一般说到春天，大家的体感都是几月到几月份，就是有什么样的春天印象？
一般如果从节气上来讲的话，就是过了立春就是春天了嘛，所以从二月、三月、四月可能是在节气上会被划归为春天的这样一个时节，但体感上就会觉得二月好像就还是在很瑟缩的冬天的状态，到三月慢慢气温回升了之后才会有春天的感觉，所以就是这种自己的个体感觉上会觉得三月、四月、五月好像是更加有春天的氛围的。
我感觉可能就三月、四月吧，五月我感觉就已经热了。
说明一下，是上海的春天。
因为我跟水水都是北方人，然后后面到的南方嘛，北方的话可能就是四季分明一点，你对春天的感觉就是那个空气里，以前就是北方经常刮大风嘛，春天一到就不光是风了，还开始夹杂着各种杨柳絮了。然后在南方这边可能就是没有那么的明显，因为这边就是冬天的时候它叶子也是绿的，可能就等到春天路边跟园区里开始有一些花开了，然后这种时候就会有更明显的一个感知，说哦，好像春天到了。如果要是从食物的角度出发的话，可能真的就是香椿，因为之前就是我姥姥会把那个香椿的嫩芽就是凉拌着当成那种小菜吃嘛。然后在上海的话，可能就是马兰头啊，还有就是已经上市期，已经在上海这边上市了很久的那个蚕豆。那其实我们体感上也都差不多，可能大概都是在节点都是大概在五月份左右。那我们下面就展开来聊一聊春日新品开发思路。不过在我们来聊之前，可以先简单的试着讨论一下，就是比如说这些品牌跟一些门店，他们为什么要在春日上新，然后不同体量的一些生产者，他们在开发或者说准备周期上有没有什么的不同。
为什么要春日上新这个问题，也可以用我们就是想要做这个四季面包开发创意系列节目的出发点来回应。因为就是在烘焙行业的话，产品的开发当除了会去综合考量它的品牌定位啊，或者是它的销售数据啊，或者是当下的一些流行风尚的因素之外，根据这个季节和节庆来安排这个上新的节奏，应该是比较常规的操作。这样的一些新的产品是可以自带一些关注度和讨论度的，所以试错成本也可以稍微低一点。那对研发人员来讲的话，可以有一定的空间去夹带一些自己想要尝试去表达，或者想要去尝试一些创意。所以按照这个规律去上新，可能是大家会去做的一件事情。那如果要讲回到春天的话，我感觉春天本来就是一个蠢蠢欲动的季节不管是色彩啊，还是食材，还是这个场景的丰富度上，都会带来非常多的灵感嘛。然后也可能是因为就是气温慢慢上升了之后，会带来那种很轻盈啊，很有希望的感觉，就会让人想要做一些新的尝试啊，新的创意啊。
之前问不甜的时候他也有提到，就春季上新其实相对来说也比较容易，就是前面兔子提到的，就刚好食材也丰富起来了，可变化性的也比较多，所以就感觉是一个非常充满希望的节奏。哎，那周期上呢，因为之前比如说像很多一些独立的门店，他们可能是等到真正的是春天到了，就是有一些什么样的水果或者是说蔬菜之类的上市了，他们再去进行一个调试。因为在此之前，除了说那种常规的酱料处理成酱料类的，或者说有一些预加工处理的，很多都是等到上市之后有了这道食材，他们才会去进行一个相应的开发跟调试嘛。
对，我觉得可能像蛋糕类的那些蛮多那种连锁品牌门店，他们是会比较早的去做好规划的，因为他们很多可能是要通过一些比如说 巧克力或者是纸质那种小插件啊之类的来实现一些不管是节日还是季节的元素嘛，那会有一个定制或者是设计的周期，这个会比较早的开始做准备。那如果说具体要做一些食材的应用，应该还是会比较到快要到这个时节之后拿到一些当季的食材，然后会去做一些预处理，然后再做应用。
因为其实我们后面可能也会展开来聊到嘛，就是今年我们感觉到就春季上新就主打一个花花绿绿，像他们很多绿色的那个有些真的就是你感觉还挺春天的，有些可能就感觉就是硬凹了一个那个绿色的元素嘛。像这种的话，比如说要是经销商去提案或者是说推销他们的一些产品的时候，之前都是可能他们去年就已经开始了嘛，所以就是时节上错开的这种感觉。
对，可能也有这个原因。
好呀，那我们下面就开始展开吧，主要也是从色彩啊、形状啊、食材啊、节日啊这几个维度。那么首先色彩上呢，春天肯定想到的就是绿色嘛。之前看到一句诗是说，春天令我感到如此神奇，这场绿色的大火席卷了大地。所以其实我们今年也看到很多的一些产品都带有绿色的元素嘛，好像作为春季上新就是带一点点绿色就非常的顺理成章，比如说抹茶呀，或者是说开心果啊、牛油果啊这些。
对，就是这些食材的应用它本身呢也不是春天特有的一些原料或者是食材，但就是占了这个颜色的便宜，就用上之后就感觉绿油油的很有春意。除了刚刚讲到抹茶、开心果还有牛油果，还有就是像海苔的应用，还有是罗勒酱这种青酱的应用，还有就是甚至是蒜香酱，它有的时候呈现出来是那种黄绿色颜色，也是比较接近这种春天的感觉。
感觉他们做海报也是偏绿色，
甚至就是有一些主题色本身就是绿色的品牌，就也会让人觉得哇，好适合在春天踏入的那种感觉。就像那个广联生啊、卢溪河啊，然后还有千吉啊，这些他们主题色不是都是那种绿色的吗？就门头就是整个看过去就是很有春意。所以可能也是因为这个原因，他们好像在色彩上就不太需要去强调这个绿色，但是会有一些更加缤纷的产品的推出。像那个广联生，我们有看到有那个彩虹马卡龙，就是这样一个罐子里面，然后就会有五颜六色的不同颜色的那种小马卡龙。然后卢溪河的话就会有一个麻薯随心配，你就可以选择粉红色的草莓味的，然后绿色的龙井味的，然后还有那个咖啡色的巧克力味的，然后还有个白色再加那个提子柑的味道，然后看起来就也是那种开开心心的一袋颜色的感觉。
之前我们那个试的 Look Bagel 的他们那个春日的礼盒就是有司康有贝果，也是有粉有绿，然后也有那种就是五颜六色的，
还有到了春天就比较流行那五颜六色合成在一起的那种吐司。
对，就类似之前像那种京都三色的吐司，
是有点像
贝果也会有这个思路，就感觉是把剩下的面团捏捏。对，所以除了绿色啊，然后还有各种颜色，粉色也是一个蛮大的系列，
因为主要是花花吧，就春天真的好多花会开，所以从颜色啊或者说面包的样子都会强调这个颜色。
而且我感觉就是粉色的这股风有可能是受日本的影响，我们在早之前就是也没有觉得春天就一定要上一个粉色的什么产品，因为说实话我觉得粉色其实让人不是那么的有食欲。但是现在就感觉不管是就是往粉色这边靠的樱花也好啊，草莓也好，都是会有一点点受日本的影响。但是我们其实今年也看到很多春天有上新，就是它的粉色元素里面是有玫瑰嘛，然后也是基于一点色彩的感觉，因为其实玫瑰的花期应该可能是在5到6月份吧，但因为它有一些干制的这些玫瑰花瓣或者是说玫瑰酱倒是一年四季都可以有，而且今年确实也看到了很多春季的产品有玫瑰的元素。
对，我觉得粉色更多就是樱花的延伸，然后草莓和玫瑰呢，我觉得它像是冬春之间的衔接，因为草莓其实差不多我们吃的也是冬草莓会比较多嘛，算是一个比较 一月左右开始，然后到2月差不多结束这样的一段时期的水果，那然后在它颜色上比较俏皮，就也是可以有一点春意的感觉。玫瑰呢，因为像我们今年年初初五的时候，就刚好又是情人节，那它本来就是在这个时节会比较常被用到的一个元素，然后它再延续下来，就会感觉，也会可以继续在春天的一些开发上面做一些延续的应用。
对，这两个食材也确实都给我一种就是从冬季横跨到春季的这样一种延续。好呀，那我们色彩上差不多了，可以来大概的说一下形状上的。我们这边其实之前讨论的时候，主要就是两个，一个可能比如说有那些叶子形状的，还有就是那种花瓣形状的嘛，像花瓣形状的。全家的他们就是有那种粉色的花型的面包，然后千吉其实也有上新春日的花花包，也是那种花瓣形状的。然后叶子形状的话，就是既有就是类似于那种佛卡夏的，中间戳很多洞的那种叶子佛卡夏，也有它就是类似于还原四叶草，就是带叶柄的那种四叶草的司康。好像形状上差不多，就是比较常见的吧，可能就是叶子的形状跟花的形状。
在形状上，大家做的功课就还好吧？我觉得很少，怎么说，会有因为形状而购买面包吗？
可能更多的是搭配在礼盒里。
感觉就是图个喜气，因为这个花花造型的包包还是蛮多家推出的。像之前38妇女节的时候，大润发不是也推出了吗？应该是女性顾客是可以去免费领取还是怎样的？然后像刚刚讲到那个。司康的造型，它可能换一下不同的刻模，可以做成像刚说的四叶草啊，或者是樱花的那个形状。这种应用呢，可能在包括司康或者是曲奇类的一些产品上面都还比较好实现。我会觉得在司康上其实要求会比较高，你一个是需要另外的刻模，然后另外呢就是你的这个面皮要擀得够均匀，不然的话，因为它比较厚嘛，如果不均匀的话，在颅内膨发的高度不一致，那烤出来就没有那么好看。就四叶草你也很难，要从哪个角度看才比较像四叶草？
对，我们也是打量了一下，然后才发现哦是这个样子。
豆荚要讲吗？它就是模拟一个打开的豆荚的样子，就是你里面可能可以有2到3个球状的，贝果面团，然后外面再给它擀开一片，然后就把它整个叼住，然后就看起来像是一个打开的豆荚。
好呀，那形状这部分我们也差不多了。接下来进入我们的重点展开的部分，就是食材。食材这边可以先来聊一聊樱花，这里可以普及一个小的知识吧。之前就是在我国，就是樱花它是不可以放入食物中的。虽然说可能在韩国或者是说在日本，他们加工了之后食用是很常见的一个原料，但是在国内不是的。直到2022年3月1号的时候，国家卫生健康委食品安全标准与检测评估司，这个名字真的好长，发布了关于观山鹰等32种三星食品的公告，观山鹰才首次获批能够加入到我们的食品当中。其实它背后还有一个故事，因为它这个其实是跟江苏的扬州有关系，因为扬州一直是我国最大的樱花樱叶的出口基地。早在1996年的时候，他们那边就是有很多人，就是会承包土地，然后种植樱花树，再出口相应的一些产品到日本。我们比较近的可能跟樱花相关的是2016年，然后上海的沈大成他们就是有用樱花制作成了点心，一时之间就是樱花这个元素就非常的火。但是在2017年的时候就被紧急的叫停了，因为当时国家的相关部门是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的一个规定，就是没有他们给出的解释是没有发现我国有樱花作为传统食品广泛食用的这个记载，所以它作为食品食用的安全性是需要研究论证的。所以很快就出现了一大批的职业打假人，就是看到有樱花放在食品里的就去找生产商去索赔。所以在2022年就是3月1日，它被批准之前，很多说到的樱花，大部分都是使用的樱花香精嘛。从2017年到2022年，它被获批背后，其实是有食品企业再去推动。 就是扬州的一些企业他们去进行了一个申报，就先是把樱花就比如说送到了一些权威的机构进行一些营养成分跟一些卫生学等指标的一个检测，开展一些毒理学的测试啊之类的，反正就是出了一个这个它是使用起来对人体比较安全的一个评估的报告。据那个背后的企业说，这个事情是他们联合起来然后推了几年，自费了200多万最后促成了这件事，
还蛮有意思的。
之前就是不能加入樱花这个东西的时候用的都是樱花香精嘛，然后樱花香精我觉得我们可以展开讨论一下，就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事情。就大家一般说到，就是我感觉如果要是吃过樱花味的一些食品或者是说喝过樱花味的一些饮料类的，我不知道大家什么感觉，反正我跟水水都会觉得有一股子是肥皂味儿。
对，就是洗洁精的味道。
然后樱花应该是自己可能没有什么味道，然后吃起来就是有点苦有点涩，只不过可能就是日本人确实把它推崇到了一个位置。据说以前就是给星巴克啊可口可乐啊明治这些供应樱花香精的公司就是日本的 JCB， 他们的樱花香精的成分是40%-50%的乙醇，0.1%-1%的乙酸变酯，这个乙酸变酯就是有点那种茉莉花跟青苹果的味儿。然后樱花自己香气里面的主要成为物质是苯甲醛，所以它这款香精里面也添加了大概含量1.4%左右的一个苯甲醛。脑补出来的说它这个樱花香精呈现出来的就是苦杏仁味跟青苹果和茉莉花组合的味道，但是反正我们吃完了之后就感觉又是肥皂又是洗衣粉的这种感觉。
可能也是樱花香精在这些日化产品上面也会有应用，所以会有这样的一个使用过后的联想。
有可能
就是如果说一定要讲它的风味的话，其实我的印象就是咸，因为之前有段时间流行那个盐面包，然后樱花味的盐面包就是会在表面然后放那个盐渍樱花，然后包括有些蛋糕上面做装饰也是那种盐渍樱花，所以它其实是吃到的时候是会有那个咸味在的，但我倒没有特别觉得它像那些日化产品的味道。
诶，我们就是前几天试吃的从木村屋带回来的那个产品也是有樱花香精的味道。诶，虽然它是真正的樱花花瓣，就是那种腌制过的樱花花瓣放在那儿，但是吃起来还是有樱花香精的味道，但这个不是很确定哦。
樱花香精是樱花香精，沐浴露和洗洁精是沐浴露和洗洁精，这两者是怎么建立的这个联系？就还是说樱花香精就觉得它是带有那种洗洁精的味道还是怎样？因为洗洁精这些我们也不会吃啊。
所以说这就是一个很神奇的嗅觉跟味觉还有你的那种脑补出来的那个，所以我很好奇，哎，就是他们这些去研发这类香精的他们的一个研发思路是怎么样的。
可能就是你刚刚讲到的它有哪些芳香物质，有哪些那些化学元素，然后它可能按照这个去模拟它可能有的一个风味。除了刚刚讲到的直接用盐渍樱花的，可能有一些其实没有樱花这个实体，但是它有这个粉红颜色，然后取名也会是樱花什么什么面包之类的。
对，而且有的会加草莓酱直接出来那种粉红色的样子，它就可以叫它樱花吐司啊什么的，但其实是没有樱花。最近还看到就是会在那个吐司的表面会压一朵樱花花瓣，但其实撕开来它里边的原料也没有樱花，
就纯靠脑补和联想。 OK， 那除了樱花其实还有茉莉，也是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个花的应用。
刚刚听到茉莉我第一反应是很多茉莉味做的那种茶点，就知味观啊那些都出过，
是做成那种什么什么糕之类的吗？
点心酥会比较多，其实用在面包里我其实确实没有怎么吃
过。你吃过呀？
哪个？
重庆的那个佐敦之前茉莉花的那个。
哦哦哦，对对对对对，
你怎么回事？
唤起这个记忆，当时记忆可不是太好呢。
是有种花香被闷在里边的感觉是吧？
因为它那款其实酸度特别的高，
它就是香到极致就是苦的感觉。
它用的是茉莉花又不是茉莉花茶， 所以可能那个香气它也没有经过多道的手续去提炼，那个花
更加直给一点。对，因为茉莉花茶其实已经比较成熟的一个应用了，所以我还蛮好奇 Over 它的那个茉莉花茶酸面包它表现出来是个怎么样的风味，现在还没有机会试。
确实还挺好奇的，我们当时就是吃的佐敦的那款它也是茉莉花，然后它也是酸感非常的明显，然后那含水量也很高，所以吃起来也是比较水润的。
对，我看他们的评价其实还好，可能是我们打开方式不太对。
除了花之外还有一些水果的元素也会被用在春天的面包里，常见的就是草莓，而且它又是粉色。然后我今天有看到任志川他们的新品粉红生吐司，
他用的就是那个草莓豆沙酱。
除了草莓的水果，然后今年还有看到用桑葚，那我们吃到的面包就是买了敦克的法式桑葚腰果，然后它整个调味也比较的淡，吃起来还不错，而且我觉得加坚果其实也挺合适，
而且它的果味是吃得出来的，能够体现出这个风味的一个应用，
而且也不算太抢风头。
桑葚其实就是它是很容易破裂，就是鲜果你做在面包体里它不是一个很好用的一个东西，它很容易就坏掉，然后就酸啊腐败啊什么的，所以它多恩克这款它用的是桑葚干，它不是那个鲜果的桑葚。
除了草莓桑葚我们还看到有覆盆子，尤其是覆盆子搭配开心果，一红一绿非常合适。
嗯，覆盆子树莓它本身也是一个比较常应用的而且不太受季节限制的一个产品。
还有什么水果
可能会用到一些青提呀、啊？
我们今天中午吃好饭去散步的时候看到711他们的春季的都是青青系列，就全部用的是青提来体现它的春日的绿色。然后接下来
野菜团队来了，像江浙沪这边春季的野菜非常的多，所以应用在面包里边就非常的丰富。
大家比较熟悉应该就是艾草，
而且我之前看可能三月初的时候八号黄油他们就上新了那种艾草红豆包，就有点类似于豆乳餐包的那个出品，也是扁扁的，然后是日式的那种软胚体，里面加的是红豆馅，然后它的艾草就是打在胚体里的。
还有艾草吐司也比较的多，
就看上去感觉很健康的样子。
我觉得近几年用荠菜也比较的多，会把荠菜做到包体里做成贝果呀司康，可能荠菜吐司我其实没有见过吧。
没有，我没有看到过，
但是把荠菜做到司康里我也是看到 AMO 有做野荠菜干酪司康，在之前我也没有看到就是有把荠菜做到司康里。
面包载体的选择跟他们这种食材本身有关系吗？
可能荠菜的纤维感会比较强，所以它会也是跟更加扎实点的面包体搭配在一起。
因为我觉得看你就是以什么样的形态使用吧，如果你是打碎了那种荠菜浆的话我觉得应该还好，就不太受到那种胚体的限制。
因为我觉得像荠菜像艾草然后像包括有些菠菜，尤其菠菜和荠菜应用的时间也会相对稍微长一点，然后他们常见应用方式呢很多就也是比如说是带着你可肉眼可见这个纤维颗粒的，或者是有些就是出汁之后来放到这个包体里面的带来这个颜色，主要应该就是这样的两个应用方向。
春天大家都会吃蚕豆嘛，
嗯，
但是我这边看到的就是有做蚕豆的就只有一家。哎
MBD 啊， MBD 很喜欢用蚕豆，他们之前就做了蚕豆面包。
他们是蚕豆还是毛豆？
蚕豆
哦，
这一款还没有尝。
哎，那可以说一下我们尝过的，比如说茴香，因为茴香这个在北方来说我不会觉得它是很春天的，是因为河北其实一年四季都会吃茴香馅的饺子跟包子，就茴香猪肉啊或者是说茴香鸡蛋。但是我看到昆明的西野就不甜，它其实是把它作为一个春季款去推出的嘛。我问他，我说是因为在昆明茴香它是只有春天才有吗？他说其实在昆明也是一年四季都有，但是春天的会更加的嫩，口感是最好的，所以他会觉得它其实还是有很明显的一个季节性的凸显的，所以他做了一款茴香洋芋的，就是还蛮独特的。这款也不是他们今年新出的，前两年其实就看到他们春天的时候有推出来过了，然后看到他们还有出了树番茄的，有树番茄芝士可颂，还有树番茄的吐司。树番茄在云南这边的话一般他们之前都是直接捣碎了作为蘸水嘛，因为它的酸度是非常的高的，做到面包里在此之前基本就没有见到过。 然后这次他就是也是受朋友的一个启发，前朋友就是有做一款产品，然后熬成了果酱，所以他自己就是对这个熟番茄进行了一定的处理，出了这两款。个人非常喜欢那款熟番茄的芝士可颂，就是会有一点点柑橘料的香气，酸度还保留着，但是又不会说像没有加工之前那么的尖锐。
我是吃了一家上海那家以云南风味烘焙为主题吧，就叫闹闹，然后他们是有一款树番茄佛卡夏，吃起来感觉酸度非常的明显，放在面包里的话让你感觉很清新，它不会让你觉得太油腻。
我对茴香和树番茄都没有什么记忆点，
因为好像浙江这边不吃茴香。
你们讲茴香的时候，我想到就是八角。
哦，不是不是，就是那种茴香，它是一丛一丛的，长得非常的茂盛的。
嗯。之前我看到师爷他们的那个图片，
对，就是你隔得很远，其实就可以闻到它那个很明显的那种香气。然后他们今年还推出了一款青苔的盐面包嘛，然后这个青苔就蛮有意思的，吃完了之后，我记得那个感觉是它很熟悉，因为它就是江浙这边他们都会吃苔条花生嘛，就有那种海苔的风味，但它这个青苔呢，就是它的那种青草的气息是更正的。因为我有的时候会觉得苔条花生的那个会有一点点腥气，但是这个青苔就是它没有那种腥气。
青苔是长在哪里的？
它这个也是从水里捞出来的。我后面去查这个东西，它也是一种藻类，然后就是在傣族那边他们被称为灯下黑，一般食用方式可能就是从那种水下捞上来，捞上来了之后就是要经过可能很多很多次的那种清洗，把杂质清洗掉，它有点很类似于那种青丝一样，就是捞上来大团。然后他们那边当地可能很多都是有炸着吃，或者是说我晒干了之后，我后面再进行一些加工什么的。然后所以它这款就是给我的印象也非常的深刻。而且这款如果说是你不是这种干制的青苔，是这种新鲜的青苔的话，它也是比较有季节性的。就在西双版纳那边，可能就是3月到4月份才有，就是在其他的地方没有这个食材，所以就也是那种属于时令性很强的一款食材。
感觉跟苔条还是挺像的。
对，我觉得是还蛮像的。好呀，那我们要么说一下今年的当红炸子鸡食材香椿。
感觉它其实每年，我觉得它上市都蛮红的。它红的原因是因为它的价格，但我们今年吃到了 AMO 的香椿酱恰巴塔，
推荐，今天刚吃完，记忆非常新鲜。
它其实并没有加鸡蛋，但吃起来真的有一种香椿炒鸡蛋的感觉。但其实我感觉我也没有吃过香椿炒鸡蛋。
香椿炒鸡蛋就全是香椿的味道，它就不会有什么鸡蛋的味道，因为香椿它的那个味型其实是，非常强的，就它就跟香菜一样，就是它自己的那个棱角是特别分明的，因为香椿的味道它太独特了，我们可以快速的去锚定到说，哦，这就是典型的香椿的味道，因为它的那个味道主要就是来自于含硫化合物跟一些萜烯类的化合物，然后像含硫化合物在大蒜跟洋葱里面就是存在比较多嘛，然后萜烯类的化合物如果要是去想象的话，它其实就是有一些酯香、花香跟水果香，但它闻起来其实是有点像，怎么说，香蕉味、樟脑味、薄荷味，所以就很多人不喜欢香椿，就是因为觉得它有着很讨厌的这种以上可能这种类似联想的这种味道。
我不是很喜欢香椿，是觉得它有那种草腥气比较重，所以我本身是没有特别喜欢香椿，只是吃个鲜，就是它在这个非常短的时间内，然后它是这个当季的食材，那可能会尝试一下。但我自己从来不会做，我只会在餐馆里面去吃这个香椿炒蛋。那今天吃到这个 AMO 的这个 ciabatta，就是切片了之后，就感觉非常适合在上面放嫩鸡蛋，然后再一块吃。
因为阿雪她之前在他们的产品介绍里面写的是这款香椿酱是按照青酱的思路来做的。
嗯，我觉得挺妙的。
她焯了之后还跟帕马森干酪、松子还有橄榄油就是破壁机打碎，然后再添加到这个恰巴塔面团里的，大概可能都有30%的一个添加量吧，所以其实是比较大的。说到香椿这个，我们北方就是以前春天就会吃这个东西嘛，我后面才看到说，就是我们国内产香椿比较多的地方是山东、河南跟河北。我们刚好是河北的，然后这里很有意思的一点，我觉得可能是对于香椿的一个处理，因为前一段时间就小西 她跟我分享说她老公是东北的嘛，就是以前吃的全部都是香椿酱，没有那种新鲜的香椿，可能也跟就是那个地方它没有香椿树有关嘛。她第一次吃到新鲜香椿的时候就觉得真的是很香，因为香椿酱跟你真正的去吃那种水灵的香椿它的味道是不一样的嘛。然后现在可能我们市面上很多吃到的这些香椿芽，它都不是说我那种种出来的树然后上面去掐掉的，很多可能就是我扦插了一些香椿树枝然后长出来的，我采这一茬就是卖这一季，是这种样子的。然后所以我就觉得挺有意思的一点是，你这一个东西你加工成了这种酱料的，跟你吃这种比较鲜灵的这种香椿，它确实就是感觉还是蛮不一样的。我们对比的话，比如说就是AMO 他们这个就相当于是给它做了一个酱的处理嘛。然后不甜的它也有一款香椿帕玛森，它其实就是比较直接的把香椿就是那种点点碎碎是加在了那个面团里。我之前问他的那个这款产品的开发思路，他说是用墙去弱化墙，因为其实不管是AMO 的还是说西野的这个，他们都是跟那个帕玛森搭配在了一块嘛，就在想哎，这是巧合还是怎么样。然后不甜的解释是他的想法是用墙来弱化墙，是他自己不爱吃香椿，所以他觉得香椿的这个香味可能太刺激了，所以他会想着用同样的就是风味型比较强的奶酪去进行中和一下。而且它这个不是说面包胚体里面各处都有香椿的存在，它是你吃到了那个香椿的地方才会有香椿的那种风味一下子凸显出来。所以我就觉得一个原料就是在不同的面包师手里它有不同的一个开发思路，就是非常美妙的一件事，就看大家能够碰撞出怎么样的一个火花出来。
另一个野菜就是马兰头，
然后我们买的是多恩克家的马兰头佛卡夏，然后它里边放的是新鲜马兰头、笋尖和孜然培根。但我觉得马兰头可能我吃到它比较多的时候都是马兰头香干做成凉菜也好，或者做成那个青团比较多。然后它这一款佛卡夏其实因为它里边放了孜然培根，这个肉味实在是太强劲了，其实那些新鲜的野菜的香气就会弱非常的多。
我吃下来的感觉就跟马兰头没有任何关系，它在不在都不影响。
包括像那个山崎用菠菜的那两款，就是肉肉波波和干酪波波，他们也是加了很多的香料，或者说他加进去的那个肉本身他那个现成买过来的这个肉它是调过味的嘛，所以可能味道会比较重，所以就有点可惜的就是这个味道会盖过那些野菜原有的一个风味，或者说没有让它更好的传递出来，就只吃出了这些香料的味道。
我在想刚刚就是蘑菇你说的那个，如果是强对强的话，因为像肉香它其实真的就是很强的一个味道，感觉得配一个比较强的香气，比如肉香配茴香其实也蛮合适的。但它跟那种蔬菜配，可能平时你做菜不会这么做，就你不会用菠菜炒肉啊，也不会用马兰头炒肉，所以它可能配在一起就会比较的突兀。
我想补充一个点，就是我们当时吃完这几款产品的时候，其实会觉得说它这个马兰头和菠菜味道都没有被体现出来，就想说如果说要去应用一款当季的食材的话，它是最好是不要为了用而用，而是能够把它的风味体现出来的。但是我后来又一想呢，就如果说同样是加了肉的加了调味过的肉的产品，如果它一个是比较常规的，比如说是加了罗勒碎或者怎么样的，另外一个是加了当季的荠菜或者是菠菜，那我会选择当季的那个东西的，就不管说它的表达是不是到位了，但会觉得好像说既然是春天嘛，那我更愿意去选择这个东西。
对，因为它本来就是一个新鲜的东西，它以前在面包上可能没有过应用，但现在它把它做到了面包里，你天然的就会很好奇，你就会想去试一下。
对，而且马兰头这个应用其实我们也是就找到多恩克这款的时候才发现，哎，好像有人这么在用，之前我们都没有看到有人在用，所以还是要鼓励一下。那野菜主要就是这些，然后其他的几个食材像芦笋啊还有笋啊，就也是比较当季的一些蔬菜。
笋好像我目前看到都是用做恰巴塔 Country Monday 的腌笃鲜恰巴塔，可能因为恰巴塔本身 它这个面包的包体就感觉很有包容性，然后里面放一些比较有嚼劲的这种食材也比较的合适，增加一些口感的层次度。
我觉得像笋、像芦笋这些相对比较大颗一点的蔬菜，它们都还蛮适合，就是放在这种小披萨上面的。我们这次看到的是 Cycle 的奶油培根小披萨，上面会放芦笋，就是像那种炙烤过的芦笋。然后这个其实也是比较常见的一种做法，就是做成那种小披萨，那个饼底可能是比如说 focaccia 的饼底，或者是比较常规的一些披萨饼底，然后上面可以放一些当季的蔬菜。我们之前可能看到那种玉米笋啊，然后还有西兰花啊什么的，或者是西葫芦啊、毛豆、蚕豆，甚至也会有，然后放点西红柿什么的，就很适合去做这种蔬菜调理类的一个开发。然后这个时候放上这些当季的东西，就是比较有春日的感觉。
甚至很多可能用的都是一些日式甜面团，然后做成这种调理类的一些小的餐包的出品。
它包容度也挺大的，就是可咸可甜。
好呀，那我们其实上面关于食材的大部分就是有产品的，我们都已经聊得差不多了。我们这里还准备了一个小小的印象许愿，就是我们自己春季吃过的一些食材，然后还没有看到，比如说它有做到面包里的，或者是说一些其他的烘焙产品里的。
就我之前讲的是马兰头嘛，因为我们家那边就是春天去，如果要去，挖野菜什么的，就是马兰头啊，然后我们叫花莲菜，就是荠菜，是比较常见的。但因为之前马兰头应用看到的比较少，所以就会想说马兰头也可以用用看，然后就马上发现杜文克用了。
我可能会想的是，以前的春天的记忆，可能我们那边北方会吃榆钱嘛，就是榆树的小嫩叶。
应该南方没有吧？我毫无印象。
南方可能没有榆树，因为我们小时候就是到了春天的时候还会去采榆钱儿吃榆钱儿嘛。然后这个榆钱儿你其实可以从那个树枝上撸下来直接吃，也可以就是回去了之后跟那个面粉拌一下，然后就直接上锅蒸，蒸出来了之后你再进行调味去吃。就还是一种挺神奇的一个体验，就非常的具有春日限定的感觉，但确实没有看到过，就是有把榆钱做到烘焙产品里的。
那这么说起来，它已经有就是跟面粉结合的传统了。
对，因为它确实就是跟面粉拌一拌，然后蒸嘛，蒸完了之后你再给它调味。
没准北方的面包店会有。
希望哦，
怎么就没有香菜面包呢？
可能很快就有了吧，毕竟今年白象的那个香菜方便面从去年火到了今年。
香菜、香葱就感觉都是。大家蠢蠢欲动的开发方向，
我主要香菜，它会不会跟那个香椿有点像？因为它其实都是味道比较冲，然后它很绿色嘛。
但它的那种时令限定感就没有那么强，一年四季都有香菜嘛。
是食材部分，我还想再补充一点，就是我觉得我们这样一圈看下来，虽然说就是也是一个不完全的观察，但是也可以看到说，在真的用心去用当季的食材，尤其是一些野菜去做开发的门店，其实还是相对比较小众的，因为你毕竟就是野菜，你是需要去额外的花这个研发的精力，然后它也会有一定的试错的预算在那里，然后另外像野菜，你需要挑挑拣拣的，然后再去洗啊，再去做预处理啊，它的出料率也会比较低嘛。再加上它本身的生命周期又比较短，你就是从采购到处理到应用，可能还没有用好呢，就还没打磨好呢，这个食材就差不多要过季或者是下架了。所以我觉得遇到有这样子的，门店或者是主理人，他们有在用心的去尝试做当季的一些食材的应用，是非常值得去尝试一下的。这种怎么讲，就是一期一会呀，就有遗憾，但是也就因此更加值得去用心的对待。和珍惜。
而且我会觉得这是独立门店的一种非常显性的优势在，因为我们其实最开始的时候也有提到，可能他们很多一些大型的连锁年前就已经确定了我春季是要上些什么产品的，独立门店年后才会拿到这些食材去进行一个处理嘛。但这个对于连锁门店来说，启动起来就不管是从食安的方面，还有就是刚才兔子提到的，就是你食材的处理花费的时间方面，独立门店都是更具有优势的。这也是我们观察下来，他们比较明显的一个区别区分在。
进入下一个环节了。我们从二月开始讲好了，讲到二月到五月之间，其实大大小小节日也挺多的。二月开始嘛，春节，然后完了之后有情人节、元宵节，然后三月份的妇女节，到四月就是清明。另外我们也看到有一些有法资背景的一些门店，他们是会过复活节的。然后到了五月的时候会有母亲节啊，还有像520啊这样的商家节日。就这些节庆呢，可能一方面会体现在产品开发上面，然后另外一方面也会体现在很多的营销活动的策划上。
而且可能这里面情人节跟清明节、母亲节啊、520啊这几个是更加重点关注的一些节日，就相当于是重点发力的一些节日。比如说情人节跟520好了，它其实是更方便、更合适去推出一些更高价值的一些产品，而且它也能够去卖得上价格，或者是说顺理成章的去推出一些礼盒的套餐。
感觉遇到节日大家会在花钱上没有那么谨慎，尤其如果它会有什么限定啊，你就会觉得哎呀这个错过就没有了，就会比较舍得花钱一点，
给了大家一个花钱的正当理由。
也是商家喜闻乐见的就要造各种节日的原因。
春天就比较适合出游，
就大家更愿意到户外去，不管是踏青啊还是野餐啊怎样的。然后如果有一些比较方便携带的这些适合在户外吃的面包或者是蛋糕，然后它摆一摆又很出片，就也会比较受大家欢迎。
我们之前写过那个水果三明治，他们不就在出游的时候其实是最受欢迎的。我们这次也有收到一些就是春日礼盒无论饼干礼盒呀、小面包礼盒啊，这些大家也蛮多，其实也蛮愿意买单的。
以上呢就是我们本期的播客内容啦，也欢迎大家留言分享自己见到的吃到的春日面包，或者是说期待把什么春日食材做进面包里呀，也都可以留言跟我们分享。最后再放一下史铁生笔下的几句春天，写得很好听，送给大家。整个春天直至夏天都是生命力独享风流的季节，长风配雨，艳阳明月，那时田野被喜悦铺满，天地间充斥着生的豪情，风里梦里也全是不屈不挠的欲望。那听听人家说的是天地间充斥着生的豪情，大家共勉。那么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拜拜
拜拜。
感谢大家收听吃包编辑部，是 CIB 推出的一档聊烘焙的播客节目。你可以在苹果播客、小宇宙、喜马拉雅搜索吃包编辑部进行订阅，也可以关注 CIB 烘焙技术研究所微信公众号获取更多节目信息。我们下期再见。